好，我们先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今天我们信息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主，你在这是2000多年前，你在来临之前差施洗约翰来传讲说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主，今天也是，当我们在降临期。纪念你要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主，我们警醒预备，知道你再来的日子也近了，我们当在你面前悔改。主，让我们这样来聆听你自己圣灵借着这是你自己仆人所说的话。主，你给我们一颗聆听的心，就让我们都可以在你的话语面前谦卑。主，看顾我们，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门。我们非常快的，现在已经来到2020年的年底了啊。今天是2020年降临期的开始啊，那意味着还有4个星期就要到圣诞节啊。那通常呢，就是降临期它有4个主日，每个主日呢，它都会有不同的主题。第一个主日的主题呢，一般叫做警醒啊，警醒等候的警醒，意思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心从日常习以为常的生活的节奏里面苏醒过来，预备救主来到我们的中间啊。不过我发现很有意思啊，今年我们讲警醒这个词语不容易啊，因为从年初的疫情开始啊，全世界一直充满着各样的警告和通知。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会有人告诉你要戴口罩和注意社交距离啊，你在公共场合有各种卫生守则啊，你回家也要注意清洁自己，是不是还要每天关心一下疫情的数字，还有省卫生厅有没有什么新的决定等等啊。所以我们到现在警醒了差不多有1年了啊。我估计很多人听到警醒这个词那样啊，可能会跟我一样啊，心里面好像有一种疲倦感啊。确实，其实警醒一时很容易，但要时时警醒啊，很不容易。我今天想跟大家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看警醒这个话题啊。确实啊，警醒一时很容易啊，时时警醒很不容易啊。因为警醒其实是需要我们付出心灵的力量啊，以至于我们有一个专注度啊在那里哈。但这种心灵的力量究竟怎么来的呢？它是靠我们神经紧绷而来的吗？神经紧张其实是人的心生理的反应哈，就是在我们的一种应急的时候啊，要获得专注力的时候啊，我们的神经会紧绷啊。但如果我们只是靠这种紧张去警醒的话，其实我们没办法做到时时警醒。因为紧张到一定的时间，你会发现自己没办法警醒是什么？你会头痛啊，对不对？那所以时时警醒这样的一个表达，它靠的并不是我们生理上的神经紧张去达成的啊，就好像保罗他曾经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的话，我们就不能靠肉体去成全我们的属灵生命啊。那么什么才叫做基督徒的警醒呢？我想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挺好的一个提示。今天我们讲哥西书3章里面的经文呢，保罗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这么讲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他讲到复活这个词，其实是整段经文教导的一个基础和前提啊。3到4节里面他比较详细的去解释什么叫做一同复活。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在三到四节，保罗把复活这个概念他拆解为一对反义词啊。第一个是叫做藏在啊，或者叫做隐藏啊。第二个词叫做什么？叫做显现哈、啊。这是一对很有意思的一对反义词了、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讲讲啊，隐藏啊，或者是藏在啊这样的一个词。以前讲隐藏啊，可能你会觉得很抽象啊，但过了今年啊，大家都不难明白啊，什么叫做隐藏，对不对？我们天天都要隐藏在家里面。啊，除了我们在家里面需要隐藏的话啊，我们很多时候啊，其实我们开 Zoom meeting 啊，网络会议，人也会隐藏，以前没办法隐藏，因为你在场，但现在你开网络会议，你只要把自己静音啊，把视频关了啊，你就可以隐藏起来啊，开一下小差，对不对啊？那圣经也讲隐藏这个词语。圣经第一次讲的隐藏这个词是因为人的罪。创世纪三章八节里面讲有一个故事，他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那亚当他曾经在神面前隐藏，那是他犯罪之后的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因为我们有东西不想让神知道，所以想隐藏。但事实上呢，这种隐藏有没有用呢？就我们知道，我们是无法隐藏自己的罪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是在神面前隐藏的。那大卫他曾经在诗篇139里面呢，他有一句话这么说，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大卫他有过非常深刻的罪的经历啊，他为了隐藏自己淫乱的罪行啊，他用更加严重的杀人的罪行啊去掩饰自己。而且他不是自己去杀人，他是什么呢？他是让他手下的一名大将叫做约押啊，去以打仗的名义啊去杀人。但即使他把事情做得再严密啊，神依然可以通过先知拿单去指出大卫的罪行。所以大卫知道，原来在神面前隐藏罪是枉然的，隐藏它可以掩饰我们心里面的羞愧，但无法掩饰我们一切扔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的现实啊。就好像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里面讲，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怎么样赤露敞开的。所以人的隐藏啊，就变成了一种矛盾的行为，就是一方面啊，我们因为羞愧没有心灵自由想隐藏，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发觉所有在神面前的隐藏啊，其实都是徒劳。所以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唯一有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除非神他允许啊，有一个地方真的啊可以给我们隐藏，就是你只要一进去那里啊，你就可以 self quarantine 啊，你就可以自我隔离，而且里面一定没有病毒啊，不是没有COVID 的病毒，而是没有什么没有罪的病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隐藏的地方呢？啊，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时候，有一次啊，摩西求神将他的荣耀显示给他看，但神跟他讲，他说人见我的面呢不能存活。于是神就预备了一个方法啊，他对摩西说，他说看了 啊在我这里有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那有一首赞美诗叫做什么？叫做他藏我灵。其实他用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所以这里我们发现了，原来从旧约开始，他就有预表，有罪的人他可以重新的靠近神，唯一的办法是什么？神预备一个可以隐藏的一个地方给他。同样，大卫也有一段祷告，他有一段祷告，他曾经这么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人没有办法靠自己隐藏自己的罪恶，但神却有丰富的恩典。这里大卫说，神为我们预备藏身之处。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这个藏身之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之后，保罗跟我们讲的，耶稣就是神一直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藏身之处。耶稣将我们隐藏的方法就是他自己的死。其实死就是一种隐藏，因为死他是把身体埋葬在坟墓里面，他为我们承受了与神隔离的罪的这样的一个代价。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算有了一个隐藏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自我隔离，而是什么？圣经说那叫做一同藏在神里面。那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隐藏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在。不过呢，那隐藏它只是复活生命的一个方面，虽然神让我们有了容身之所，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隐藏，但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单单只是停留在如何隐藏罪，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疫情的时候，我们要隔离，我们才能健康，但反过来说，健康，它并不只是意味着隔离，对不对？隔离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我们以后可以健康的去自由的，出行。同样，基督将我们隐藏，不仅仅是给我们逃避罪的问题，而是他要我们在隐藏之后，以后我们可以自由的显现，在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心灵重新获得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保罗他讲到复活的时候，他讲的绝对不仅仅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面前，他也说我们要与他什么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那我们也可以看看一下，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些关于人在神面前显现的这样的一些图景，其实旧约里面最能够代表神的显现，或者是神的同在的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那是在会幕或者是圣殿里面的一个地方。但神呢，曾经他跟摩西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要告诉你的哥哥亚伦，亚伦就是旧约的祭司的代表，你要告诉亚伦，他说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圣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圣座上。那所谓圣所的幔子内，其实就是指的是至圣所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神同在的象征。但它呢，它有一条幔子，就一个 curtain，一块很大的布隔离开来，而且祭司不可以随时进去，每年只能进去一次，而且你进去之前呢，需要有非常复杂的预备，祭司才可以把自己和以色列人呈现，在神的面前。当然耶稣来临了之后，情况就变成了不一样了。希伯来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说，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啊，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这里希伯来书跟我们说哈，我们现在可以进到至圣所了，我们可以亲近在神面前显现。为什么呀？唯有是因为耶稣，耶稣把我们呈现在神的面前，令所有信他的人啊都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里面啊。所谓的坦然就是勇敢和有信心 ，have confidence 啊，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作者是叫我们说，你不用怕，真正接受救恩的人都可以现在显现在神的面前，与神亲近，进到至圣所里面啊。问题就是呢，人不容易有安全感啊。有些时候我们会怀疑啊，所谓好像耶稣把我们呈现在神面前的说法很抽象啊，因为旧约里面那么严肃的事情，为什么到了现在就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呢？所以其实人啊，总希望有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啊，能够使我们来到神面前啊更加坦然。那哥罗西教会当时就有一个类似的一个问题哈。保罗其实他当初讲啊，为什么基督啊，这是可以啊，我们与基督一同显现在神的面前之前呢？他在第二章里面啊，曾经说过一大段话啊，那这段话非常长，那我捡一些重点的词语给大家看啊。他在第二章里面他说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啊，让人论断你们。后面又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啊，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啊。他后面又说啊，就是有人还就为什么还就是没有脱离世上的小学啊，还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等等等等啊，很长的一段话。这段保罗想讲什么呢？那其实归纳起来无非是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三个现象啊，就第一个现象就是有人在饮食和一些节日上啊，论断当时的一些信徒，就说哇，为什么你们会吃这些东西呢？啊，为什么你们不过这个节呢？啊，等等啊，饮食和节期上。第二个现象就是有人还什么？有人还故意谦卑和敬拜天使。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拜的东西越多啊，你就显得越谦卑啊，越虔诚那样啊，故意谦卑去敬拜天使啊。第三个现象就是啊，有人非常讲规矩啊，非常讲规矩，就是什么不能摸啊，什么不能吃啊，都要搞得啊清清楚楚。其实所有的这些现象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想发明一些方法，好像我们方法多了啊，外在的规矩多了，我们好像来到神面前可以更加有确据啊，好像更加在神面前呈现自己的时候，自己更加有把握啊，更加有根基。但保罗啊，给这些现象的评语是什么？其实在这一段里面，他给这些现象的评语就是说，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啊，这些东西都是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啊，用私意敬拜啊，自表谦卑等等等等。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的啊，今天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现象啊，他其实有意无意的啊，他想告诉你说，那好像你知道这些东西的信徒啊，你是更加属灵啊，或者说，哎，如果你会谈论某些话题啊，你是更加有洞察力啊，你是更加有见地。那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这些话题啊，它本身有什么问题啊，这些话题我们当然可以谈论，但如果这些话题令我们产生了一种我们去区分信徒是有等级的这种心态， 这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真正将我们可以呈现在神面前的，不是某种神学、某些恩赐或者某个政治的议题，唯有基督可以将我们呈现在神的面前啊，我们是要与他啊一同显现的哈。所以保罗他在第三章一开始里面啊，他就讲了，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面啊。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啊，不要思念这地上的事啊。如何经历跟基督一同复活呢？保罗给了我们两个动词啊，一个叫做求啊，这个求是寻求的意思 ，seek， 寻求。第二个叫做思念。那其实这两个词简单把它归纳起来，它是一种什么？它都是一种习惯的一种养成啊。那所谓的习惯是什么意思？习惯就是它并不是一些啊你立刻就可以学会的技能，它是需要培养的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啊，我是一个很喜欢打羽毛球的人啊。虽然打得不是很厉害，但就是算还打得还算 OK 的那样一种啊。但有些时候打球的时候，有些球友就会问我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我这一招啊？”等等。那很多时候我是不太知道怎么回答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动作的形成，它需要非常多的关节啊去配合，加上你有时间去练习一种手感。你才会最后形成一种你看到的一个结果啊。当然简单的技术啊是可以解释的哈，但有一些动作很复杂的话，它完全不是只是我当时候讲了啊就可以明白了。但对于羽毛球来说，如果你喜欢打球，你就知道它最好的一个进步的方法是什么。好的一个进步方法就是有人给你喂球啊，所谓的喂球呢，就是说一个人将羽毛球不断重复的打到同一个落点那里，然后呢另外一个人他就重复的练一个接球的动作，然后呢练好一个动作再练下一个啊，久而久之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那其实所谓的属灵习惯的养成也是类似，属灵习惯它很多没办法一蹴而就啊，但它也不是无迹可寻，它是可以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啊，一步一步的去锻炼，然后最后会发觉我们心灵的一种习惯和心灵的自由逐渐逐渐的越来越强壮。那比如说保罗他在第三章的后面，他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我们可以去练习的一些固定动作啊。比如说他在三章五节里面啊，他就说到啊，你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他讲到什么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啊，贪婪就跟拜偶像啊。八到九节里面他又举了另外一些例子，他说你们要弃绝什么呢？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那还有说谎啊等等啊。那正面的事情呢？那他在十二到十三节里面，他提到几个正面的事情，比如说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等等啊。十四到十五节里面，他提到爱心和平安啊。然后到十六节里面他讲到啊，请你们要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有什么方法呢？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慰，心被恩感，歌颂神啊等等等等等等啊。那我们看那么多动作，我们觉得哇，我们怎么可以一下就能够改变呢？那我也不能一下改变。我想保罗他给当时的信徒也并不是说他们一下 就能够改变，而是这一个一个标准的动作，就好像我们去学习打球那样，去可以一个一个的去慢慢的我们去练习和对照。那其实这样的一些动作练习去对照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有很正面的效果，因为习惯的养成通常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但当你渐渐掌握了一个或者是两个的时候，你会开始慢慢感觉一种快感。我跟我太太打球也是，她学球也是，她学习她发现有些动作她掌握了之后，然后呢发现这可以给她打球的时候更加自由的控制身体的时候发现这能够带给她的一些正面的一些反馈可以去学习下一个，有动力学习下一个动作。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完完全全可以去 pick up 一个两个或两个三个去开始。当你开始把那些动作练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些动作给我们呈现在神面前的时候的心灵有更加多的自由。我发现当我拒绝谎言的时候，我再也不用去用另外一个谎言去掩饰它。当我去拒绝污秽的言语的话，我会发现原来在神里面我并不用那样的方式表达我的愤怒所以那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心灵就更加自由，再不会被我们自己的情绪所控制。当我们体会到这种心灵自由的美好之后，就会鼓励我们去学习下一个动作其实这是保罗在后面列举这么多具体的一些教导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心灵的习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警醒也是警醒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习惯的养成警醒它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说，当我们愿意在一个一个小的动作上面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呈现在神的面前。这种自由会鼓励我们不断的去追求和更加爱神。所以在今天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当我们警醒等候主耶稣来临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今年的年尾和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动作，我们去练习我们去体会这些动作给我们一种呈现在神面前的自由和美好，以至于鼓励我们更加去爱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主，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教导，我们未必能够深刻地体会到它背后的美好，但主，当我们愿意去行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从最终脱离得到自由，我们体会到主你完善的律法背后的爱和美好的时候，主，这会激励我们更加爱你。愿你激励我们开始练习，开始去实践，以至于我们可以同基督一同显现在你的荣耀面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